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参加我们五天的很浓缩的圣经辅导学的导论或者是基本训练课程。那我再说，这个是导论 introduction， 是最基本的训练课程。这个并不代表整个圣经辅导学可以学习的内容。那目前在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在费城的威敏斯特神学院，在台湾的改革中神学院，还有其他的学校都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就是你可以修主修 major 圣经辅导的硕士 MA 或者是 MDiv 道学硕士。我们这里只是这个吹起号角啊，只是把一个信息提出来。那当然我尽可能把最基本的最好的最重要的在讲义和两本书里面啊介绍给各位。1970年亚当斯博士 J.E. Adams 写了这本的 Competent to Counsel， 我们中华展望是把它重印，就是这个是第二版，第一版1970年代出版的，书名是成功的辅导。那这本书英文的书名 Competent to Counsel 是来自罗马书第15章第4节，弟兄们你们满有良善能劝诫，就是说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劝诫的，劝诫就是辅导啊。所以这本书名来自罗马书15章。那我简单的讲一讲圣经辅导的历史。自从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改教以来啊，辅导就是教会特别是牧师的传道事工的一部分，特别是加尔文之后的清教徒运动，1555到1710清教徒运动，清教徒时期呢辅导就是牧师当然的牧养事工的一部分。牧师对全教会的讲道 preaching， 牧师对个别个人或者是家庭的劝告，他们称作 the cure of souls， 心灵的医治。那这个跟今天的内在医治完全是两码事哈。the cure of souls 就是说对人的特别是教会弟兄姐妹的心灵的问题，包括忧郁，包括对得救不没有确据啊，包括忧虑，对这些的弟兄姐妹的劝导啊牧养。所以辅导从来就是教会的长子的名分啊，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对圣经辅导下定义的。圣经辅导或者辅导是教会的传道事工的一部分。 Counseling is simply a dimension ofThe ministry of preaching God's word， 传道事工的一个层面。但是呢，到了19世纪末，从 Sigmund Freud 弗洛伊特开始，世俗的心理学，特别是世俗心理学的理论发起了。那过去的这一百几十年呢，有好几派，其实数不尽那么多派，但是最重要的是 Sigmund Freud、Carl Rogers、B.F. Skinner、Adler。还有 New Age Movement， 至少有这五派啊，弗洛伊特、罗杰斯啊，行为主义，第四个我不晓得怎么翻译啊 ，Cognitive 啊，第五个就是新纪元运动。自从这些的心理学世俗的理论发起之后呢，这些理论呢就开始冲进教会，首先是冲进新派的、自由派的、不信圣经的教会。到了60年代1960年代已经进入到福音派的教会了。所以到了1968还是69，当亚当斯 J. Adams 啊，他要为 Westminster 神学院开一课教牧辅导的时候，他就去市面上找一本以圣经为出发点的，就是相信圣经的权威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相信圣经是足够的 Th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圣经是完备的，足够给我们指导如何辅导的。要找这样子一本的教科书呢，他竟然找不到啊！当然不算那些17世纪清教徒写的书哈，当代的教牧辅导的书用圣经做出发点的，真是相信圣经是一本辅导的书， The Bible is a counseling textbook， 这种的教科书找不到，所以他自己就动手写了。那他不是完全没有辅导的经验的啊，你读他的序等等，你就读到他在一些的医院里面精神科做过实习的啊。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圣经辅导就成为一个在福音派里面的运动啊，已经40年了。所以圣经辅导光光是J. Adams， 就是说 威敏斯特神学院改革中长老会里面就已经进入到第二、第三、第四代了。第二和第三、第四代呢的材料你都可以在 CCEF.org 网站找得到。CCEF、是代表着 Christian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那我们这次所教导的圣经辅导呢是 Version 1.0、是亚当斯他自己的著作，他的观念。那我们也会推荐一些第二代的书。那除了这个改革中和长老中的圣经辅导以外呢，有浸信会不少的教会已采用了圣经辅导，就等于很多浸信会采用三元布道法一样长老会的东西呢已经成为一个超宗派的运动，连灵恩派都有圣经辅导的，时代论的有时代论的圣经辅导，比方说 Master's College John MacArthur 的大学呢，他们有 MA in Biblical Counseling，负责这个圣经辅导的主任呢是 Wayne Mack M-A-C-K， 他就是那本更深的合一的作者，更深的合一是一本婚姻的查经书，夫妇是一起用，是非常好的，不论是婚前或者是结了婚之后总之不论是长老中的浸信会的时代论的灵恩派的，不论是哪一派或者独立教会每一派所有的派别的圣经辅导有一个共通点，英文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圣经是完备的，是足够给我们最基本的观念，指导我们如何进行辅导的。那这个是所有圣经辅导的派别的共通点，不论是长老中、浸信会、时代论、灵恩派、独立教会或者其他的独立的机构我是亚当斯的学生他也给我蛮多的版权可以使用他的材料。那亚当斯的第一代的门徒有好几位，其中一位呢就是我们这个讲义的作者，在封面你看到的名字 George Scipione 美国人，意大利人的后裔 Scipione 是一个意大利的姓氏那他是在我在神学院第一年的时候做我的管工，教我怎么洗厕所的Okay， 我是这样认识他的，在南市认识他，教导我怎么这是我的 part time job。 那之后呢他在 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 威敏斯特在加州的神学院担任圣经辅导的教授，今天呢他是在 Pittsburgh 匹兹堡的 Reformed 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改革宗长老会，就是赵忠辉牧师的宗派的神学院，在那里教圣经辅导。那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也是他第一代的门徒是 Wayne Mack M-A-C-K， 就是更深的合一的作者，也是 Master's College 的就在洛杉矶外面一间又是改革中又是时代论的，有一点像 BP 又是改革中又有时代论的一个基督教大学里面的圣经辅导硕士的主任。另外一位呢也是第一代的门徒Howard Eyrich E-Y-R-I-C-H假如你要问那我去哪里可以上一个比较完备的圣经辅导的课程，但是你又没有机会去到美国住个两三年做个留学生呢，好消息是你可以用函授的方法读完一个整全的圣经辅导的课程， Trinity College and Seminary of Indiana， 那他们的函授课程就是由 Howard Eyrich 也是亚当斯第一代的学生所设计的Trinity College and Seminary, Indiana 不是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不是我们一般所知道那个布道会的三一神学院，这个是一所函授的神学院 Trinity College and Seminary of Indiana， 可能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它的那当地那个小镇的名字是 Newburg N-E-W-B-U-R-G-H， 可能现在叫做 Newburg Seminary 也不一定。我所用的都是这第一代的，就是亚当斯和他第一代的学生的材料我自己呢在读神学的时候呢，亚当斯在写很多的书，包括信徒之家刚刚面世，那听说当时亚当斯的家里面呢有五台打字机，当时没有 computer 每一台都有一张纸卷在里面的，他同时写五本书，当时是一个开荒的时期，1970年代，到了今天他已经写了几十本。那我神学毕业之后呢也快快的忘掉很多这些的 资料，因为我在一个非常世俗的纽约市在开拓教会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1997到2000我到了洛杉矶的时候牧师就派我去处理一些婚外情的个案。那婚外情呢，一般呢都不是 A 跟 B 两个问题的，是也不是 ABC， 原来我发现 ABCDEFGH， 一下子就要处理八个人的事情。那年呢，我就跟牧师说我当时已经设下了一个另外一个城市的主任牧师的职位我开始做神学的教导，所以在这间独立教会，一间时代论的非改革中的独立教会呢，我是扮演一个部分时间的助理牧师的角色。我就跟主任牧师刘瑞光牧师，以前的香港海外神学院的院长就是曾灵芳牧师之后就是他做院长的，我说刘牧师，我们应该开圣经辅导的课程了。所以呢，我就动手呢翻译George Scipione 的这23课的讲义，当时用手写的每个字敲出来的，所以这23课里面内容每个字都是手写写过的，后来经过多次的打字跟修改。应该是同一年吧，2000我们在新加坡开过这一课在善牧堂4个星期6的下午，每个下午4个小时16个小时240多人参加。另外一间的长老中的教会呢，就邀请我把同样的材料教导他们所有的100位的小组组长。所以在2000年有300多位新加坡的弟兄姐妹曾经听过这个圣经辅导的课程。圣经辅导呢是有很多批判者的。圣经辅导收到的批判一般是这样子的，说目前在众多的大部分的福音派的神学院的教牧辅导课程呢，你就会听到这种的批判，或者甚至乎是藐视典型的教牧辅导的老师就会说，亚当斯呢是不懂心理学的，这第一，就圣经辅导是不懂心理学的。第二，是只懂罪，不知道人有身体或者其他的因素要考虑的。第三，就是没有爱心的等等有很多这些的批判。所以呢，请各位知道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呢，是要把圣经的权威重新的树立在我们信徒的生命中，在教会的辅导的施工上。我再说一次圣经是我们一切的信仰生活每一个层面的最高的权威。但是呢，今天呢，刚才我说过，自从这个心理学的理论冲进到福音派教会，所以亚当斯一本都找不到这种以圣经为本的基督教的辅导教科书自从心理学的理论进入到教会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过去50年1960年代到今天，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从美国散布到世界各地的福音派教会目前呢是无能无力的状态， No power。 为什么无能无力？因为没有道可传。为什么没有道可传？我们在传自我形象我们在传这些所谓内在医治。内在医治就是冥想，就是催眠，而催眠是从邪教来的我们在传一些人本的自我形象和异教的催眠或者是冥想的技巧，那当然教会没有能力嘛，没有力量那所以呢我们在吹响一个号角，从平信徒开始，当然我们在座的也有一些长老跟传道人跟执事但是呢，但愿平信徒醒过来，你听完这个圣经辅导的课程，你就知道呢，其实我们在这里要表达的是，在我们信仰服事的每一个层次都要回到圣经。不过这里呢，是因为各位一听到辅导就来报名了假如我们在座有一些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课程的，你听到系统神学就不来的，圣经辅导可能我们下次要开一个什么教会增长你们又来了然后呢，那个里面的馅子里面的肉都是系统神学我们要吹起号角，就是说呢，从平信徒弟兄姐妹开始，你们实实在在的去用圣经来辅导，用这些很基本的圣经辅导的观念原则，你去做，然后呢， 但愿有一些的教会在新加坡，我讲了十年了哈，每一个城市我去都讲 这件事情。但愿在这个城市有一些教会，传道人长老说，我们本教会是一间圣经辅导的教会。你差派一些弟兄姐妹、牧师、传道、长老去读圣经辅导，读一个完整的。我刚才说过了，连函授的都可以读了，英文的。中文呢，只有一个地方，台北改革中神学院 ,www.crts.edu。至少呢，牧师长老可以督导弟兄姐妹开始应用我们这次课程的内容的。好，所以在2000开始呢，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开过超过十次的圣经辅导的这种的课程。那目前呢，不是我一个人在吹号角了哈，在威敏斯的神学院，整个圣经辅导的 Doctor Ministry 读完的有李台英姐妹啊，台英 Lee T A I 台英 Y I N G L E E 啊，你可以找到她的资料的真生命辅导中心 T L C M， 她应该有一个网站的。好，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讲义，请翻到前面的目录。你看这个目录呢，这个讲义本身只不过是你手上的这本读本的少半啊，有23课。第一部分是1到5课，第二部分是6到15课，第二部分是讲到圣经辅导的要素或者方法，第三部分呢是16到23课，是对一些个别问题的应用。现在我们来看第一课，圣经辅导学是什么？那页数呢都是按照一课一课的来定的，所以我们从1:1 1-1 开始来讲啊，圣经辅导是什么。第一课里面呢也分两大半，上半呢我目前不去读它，就是1:1-1:6，这里呢是在讲心理学背后的理论呢，在过去20年，至少20年，心理学背后的理论有不少的非基督徒在批判，所以我们这些福音派的圣经辅导学的传道人呢，绝对不是全世界唯一批判心理学的人啊！你要看这些世俗的 Time Magazine， 你相信吗？ Newsweek， 这些完全是非基督教的，甚至乎攻击基督教的杂志，都曾经有过封面的文章批判心理学的底牌的啊，这些的材料呢你可以参考一本我们桌上的苏探友的心理学偏离圣经，然后那个第二本呢同一位作者写的呢是邪魔登讲台。好，所以呢心理学呢本身就有非基督徒在批判的。为什么？因为心理学本身不是一门自然科学， It is not a natural science， 一般称为 behavioral science 行为科学，讲的透一点呢是一个 pseudo science 假科学。假不是说他们的动机是坏的，假的意思就是说人的行为、人的思想不像自然科学的东西呢你可以去重复的去做实验的，因为是人嘛。比方说我读的是历史，我的博士学位是历史的，那历史也不是自然科学，也是所谓社会科学啊，社会学也是社会科学或者行为科学，心理学啊，连 economics 经济啊，还有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心理学是这一类的学科，它不是自然科学。所以呢假如它当作是一种的医学 medical science，我不是指 psychiatry 哈，我不是在讲精神科医学，我在讲 psychology 心理学。假如你把它当作一科的科学来对待的话呢，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没有自然科学那些的条件的，它是一门行为科学。行为科学，刚才我说我们在吹起号角哈，所以我们在座可能有些姐妹跟弟兄们呢，你们是在读心理学的 psychology 的，或者你们是已经是一个 social worker， 或者是一位的 helping professional 辅导员。我要向你们的呼吁邀请 invitation 是你们可能是一个过来人， you have traveled a long way， 可能你本身生命经历过破碎，然后你又读了心理或者辅导 的课程。You have come a long way， 你走了很长的一条路，不如把这条路走到最后，走完这条路，回家，回到神的话语那里去。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读饱了世俗心理学的专修生哈 ，psychology majors 来参加基督徒的圣经辅导的运动。Come join the movement of biblical counseling。你已经知道世俗心理学背后的理论啊，让它作为你一个的优点，一个 strength 来再正式的进到神的话里面。当然需要在观念上的调整，但是呢，你们是我们绝对所欢迎的。好，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在第一堂的时候花很多时间去批判心理学。若做的话，我们可以讲整整一个讲座啊，两堂、三堂、六堂啊，都讲不完的。我们放到1-7 1-7 圣经辅导是什么 ？What is biblical counseling? A， 圣经辅导就是，对不起，先我们来给辅导一个定义。辅导是什么呢？给接受辅导的人一些的指引。To give advice， 那指引 advice 劝告 guidance 啊，当我们一开始就说辅导是要给劝告，要给指引 give guidance 的时候呢，马上就跟人本的心理学冲突了。 Carl Rogers 罗杰斯的也是福音派里面最接受的，就是一般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里面呢、最普遍被这些神学院的老师接受的 Carl Rogers 的理论呢，什么是辅导呢？是 client centered， client oriented， 是以病人为中心的。病人躺在沙发椅，他在讲话，你就问他问题，你问他，他讲，你问他，他讲，他讲的时候你就说，假如我没有听错的话，刚才你是这样说的啊，还有什么呢？他又讲啊，他讲了，你又说，假如没有听错，刚才你是这样说。讲到他突然之间反了，哦，我懂了，是因为我妈妈在我18岁的时候训练我上厕所打我屁股太重了，我懂了，都是我妈妈的错啊。当他自己觉悟他的问题什么时候呢？是什么时候？他就自己去解决了。因为 Carl Rogers 觉得你不要给他指导 ，Don't give advice。那这个是很多辅导教牧辅导课程里面所教导的 ，Don't give guidance。我称这种的辅导叫做非辅导辅导 ,non-counseling counseling, 啊，假如辅导不是给指引的，不是 help people change 的，那是什么呢？好，辅导是给接受辅导的人一些的劝告，一些的指引，透过一套计划帮助他达到一些的目标。那圣经呢？圣经辅导是在以神在圣经里所启示的心意为内容的，就是我们所给的劝告就是圣经的内容，神的心意 The mind of God。 圣经辅导的目标、宗旨、方法、动机都来自神，因此呢，与世俗的心理学，也就是说在大部分的福音派神学院里面的教牧辅导学呢，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次啊，圣经辅导学的目标、动机、内容都跟一般的教牧辅导不一样啊，因为我们的辅导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以神为中心的。神是辅导的来源，我不是。啊，真正在辅导一个人 ，help people change 的是神，不是辅导员，也不是那位接受辅导的人。